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运行了20多年的家庭资料店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4日。我是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我丈夫和儿子也都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。我们一家人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一直坚持学法练功，坚持按时发正念，坚持安全的原则，提醒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，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走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。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平稳地走过了21个春秋。第一部分，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心去职逐步提高的过程。我家资料点是在2001年6月份建立的，为了救度众生，为了让本地同修有真相资料可用，我们从无到有逐步提高，发展到能做各类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等。我们做资料力求范围广，质量好，针对性强。在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我们时刻保持正念，发正念加持真相资料，让每份真相资料发挥最大的救人作用，达到多救人的目的。我们常常发出这一念，让每份真相资料都能抑制不好的东西，尽可能多的救度有缘人。虽说做真相资料没有什么难的，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作为修炼人，不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去做事，还在常人的这个层次中徘徊着，做事是做不好的，容易出差错。我就有深刻的体会，原来的我，如果同修每周集中起来需要的资料多，品种多，看了就玛瑙壳。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事情就总在脑子里打转，这么多做得过来吗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把机器开启同时进行，这个也做那个也做，机器多了看不过来，效果不佳，就有质量问题出现。那些没做好的真相资料留着用的话，在救度众生中可能会打折扣，不要呢又造成浪费大法资源。有时把反面印错了，纸就全部报废，我就用钱补上。我想自己要吸取教训，不然我心不安。我去掉急性子这个执着心之后，合理安排做的事就好多了，做出来的真相资料在质量上就提升了。在做资料中，我们还和机器一起听师父的讲法，听大法音乐、明慧周刊广播等。设备响声大，我们就听大法音乐；声音小时，我们就听师父的讲法、明慧周刊、特刊及同修交流文章的广播等。有时同修要的资料种类多，做起来时间长达7-8个小时，不停地做，身体就会有些疲倦乏力，有时想到外面透透气都难，要赶时间，怎么办？我们就一边做一边背法，背诵师父的《苦其心志》这首诗。我悟到修炼人和常人是不一样的，我想师父的法是开启大法弟子能力的法宝，一下子我就精神了。记得以前有外地同修来要资料，他事先没有通知或无法通知，说要就要。有的同修自己指令要哪些资料，有些资料是前几年的，有些资料前面已经做过了，在电脑里已经被清理了，搞得我们措手不及。我们要重新下载，重新打样稿。为了满足同修的需求，我们得加班加点，甚至做到通宵，还得及时把资料送去。次数多了，有时有点犯嘀咕，同修想要的资料怎么不提前告知一声，匆匆忙忙的就来了呢？怎么就不能为做资料的同修想一想呢？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一出，我马上就意识到了，不对，打住，要同修为自己想想，我为什么不能为同修想一想呢？同修也不易，坐车大老远来拿资料，还要在异地过夜，这不都是为了救众生吗？我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明白了，这不也是去我不为别人着想的心吗？我得去这不好的心啊。我的心里片刻亮堂起来了，我的心境宽广了，身体一下子就轻松了，心性也有了提高。 从那以后，不管同修什么时间来要资料，我都不打折扣，不讲条件，我们做好后一一送去。第二部分，与时间赛跑。时间在修炼人的眼里是多么的珍贵，要珍惜好时间，就得信师信法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就得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，才能把握好时间，利用好时间。2021年师父发表新经文醒醒，我悟道是让更多的人得救，同时也期盼每个大法弟子修好自己，不留遗憾，都能功成圆满，都能跟师父回家。师父一次又一次的延长时间，我们应该倍加珍惜。常人说时间就是金钱，可我们修炼人就不一样，修炼人在时间上是把修炼摆在第一位的，就是多做资料，多救人。去年我公公去世了，要回老家办丧事，按常人的理是由长子做主管理丧事的，因为我们是修炼人，没有按常理办事，是按修炼人的标准处理的，不跪拜，不留灵牌，丧事都由小叔子做主，丧事时间长达半月之久，丈夫在老家帮忙，我和小儿子必须得回去。儿子开着车来回穿梭在两地之间，承受着50多公里一个小时左右车程颠簸的艰辛。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任，我们得赶制救人的真相资料，就是需要时间。我们一到家就不停地赶制资料，儿子困了，我让他早点休息，因我在车上已经打了个盹，我得抓紧时间，赶时间把资料做出来，特别是小册子份数多，又有2种以上，还有大法真相护身符、单张传单等，就得把每种资料每天印完才能休息。因数量多，印完也就基本天亮了，第二天我只能在车上打盹。印好了，儿媳检、儿子装订、打包完成后，同时我也做完了其他资料。我和儿子送资料没有耽误时间，没有少数量，及时送达。这2周时间就是这样和时间赛跑过来的，就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效率，是师父的法一直在指引我们才做到的。第三部分，管好利用好大法资源。我们自从建立家庭资料点，一直以来都是单线联系，资料点的成立多亏儿子是学计算机专业的，其实这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的，技术方面都是我儿子负责。为了真相资料点的工作，别人高薪聘请他都没去，他在做好大法工作的同时，自己在网上做正当生意。随着资料的供不应求，我们晚上加班赶制，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做真相资料，早年在企业改制时，我申请提前3年退休了，一心一意地在家做大法资料工作。由于要资料的同修在不断地增多，协调同修经过商量后，准备添置设备，本地同修大力支持，纷纷捐助资金。在添置设备中，我们都是经过网上查询，多个商家价格比较后购置的，原材料都是享受工厂出厂价或者商店批发价。10多年前，明慧网提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，本地同修通过我们的帮助，也开出了几朵小花，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给我们减少了压力。近几年来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小型资料点有的停了，把设备、没有用完的耗材、没用的废设备等都往我这里送。为了不造成浪费，我们该用的用，不能用的拆下来做配件或者卖掉。我们在做资料的同时，每天坚持晨练、学法或背法，4个整点发正念，20多年如一日，除有特殊情况外，从不间断，保证了在做资料时很少出差错，很少浪费，同时设备用起来也很顺利。这些设备一般用到出厂设定的数量1倍以上，有些甚至几倍。设备的配件只要能换的都换，多次的换，实在不能换了，我们就拆其他的零部件到网上去卖，把多年积下的多余配件放到网上卖了，今年算下来就卖了3000多元，既节约了资金，又没有浪费，还卖了钱，在设备上和耗材上减少了很多的开支。因为开始当作废品卖，卖不了几个钱，有些还不收。 对同修捐上来的钱，我都一一写了收条传到当事人手里，以达到提醒单线联系的同修不忘及时转交同修捐款的目的，也让捐钱的同修放心。这是一种必要的操作形式，不是对同修的不信任。我们在同修捐钱的问题上还规定，不能多捐钱，有用的就行了。有时用完了我们也捐钱，捐钱捐到同修捐钱来为止，每年都捐。在修炼的路上也有很多不足和遗憾的事情，我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努力在法中归正，使资料点更加成熟稳健地走下去。修炼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在正法还没结束之前的时间里，我要不辜负师父的期盼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银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琉璃师所结善缘，坚持救人神迹现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2号。由于迫害，我被迫琉璃师所到外地了。为了谋生，我到一家夜宵大排档去应聘保洁工和洗碗工。刚站在门口，迎面出来一个30来岁左右的女子，原来她就是老板娘。我当即心生一念，师父叫我救你来了。跟老板娘简单交流几句后，她很爽快地招聘了我，并当即让我上班干活了。入职以后，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工作勤恳，主动踏实，吃苦耐劳，很快就得到老板和工友们的好评，但也惹起了个别工友的妒忌和不满。我没有计较，依然兢兢业业地干活。大排档员工每月有2天休息日，都是轮休，我就利用这2天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没有真相资料了，就出去面对面跟陌生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也用蜡笔、彩笔在旧房墙和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灭中共，退党团队保平安。有一个休息日的晚上，我去附近公园里找合适的地方写真相短语，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一直尾随着我，我走快他也走快，我走慢他也走慢，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，始终保持几米远的距离。我有点害怕，也有点纳闷，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干扰了我今晚做正事。我决定问个究竟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头来轻声地问，你为啥一直跟着我？那男子说他是某单位的技术员，今天休息出来走走，感觉我面善，想跟我交个朋友。我悟道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得救的，于是我就借此机会给他讲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，最后也办了三退。这真是哪个角落都有有缘人等着得救呢。我跟一个叫美琪的女工友住在一起，一次美琪偷拿了我最喜欢的2件衣服，还得意地穿在身上。这2件衣服我一直珍藏着，平时都舍不得穿，但我没吱声。我向内找到了自己对这2件衣服的喜好心、虚荣心，还有利益之心，心想可能是师父利用这事儿去我的执着心呢。
这样心里就释然了。可美琪也许是心虚，怕我将他拿我衣服的事讲出去吧。一次在房间时，他得意地说，已经发现了我有 MP3 和法轮功的资料，一副威胁的气势，并且要拿我的 MP3。 那年月，不明真相的人是随时可以当作所谓的证据去向邪恶举报的。他没想到我对这件事不让步，我严肃地告诉他，我的 MP3 里储存着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，是大法弟子修炼用的。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，是教人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法正道。信大法和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，欺负大法弟子和毁坏大法弟子物品就是做大坏事，会遭恶报的。美琪听后吓得连声说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从此他再也不对我搞事了。我跟别人讲真相时，他也在旁边听，也没有干涉我，并且跟我相处很好了。一段日子后，我跟大排档里的人都很熟悉了，甚至有些客人都成了熟人了。我就开始给大伙讲大法真相，先跟老板讲，再一个个跟工友们讲，找机会跟客人讲，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讲大法教人学真善人，成为道德高尚的人，服役社会。讲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，揭露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祸国殃民的罪行，劝大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不与万恶的邪党为伍，做个有良知的中国人，并告诉大家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凡接触到的人，我都想办法讲，可喜的是人们都听入心了，就连拉剩饭菜回去喂猪的养猪专业户阿姨都能听到大法真相的福音。我给众人讲真相，老板从来没有反对和阻止过，还常常听得笑眯眯的，有时还插嘴帮讲他所听过的共产邪党那些罪恶历史呢。我工作的大排档生意都比左右邻家的大排档好，客人很多，时常有客人喝醉酒后吐得满地都是，甚至吐得卫生间马桶和洗手盆都堵塞了，这时打扫卫生就特别辛苦，工友们都怕臭，都叫累，连年轻的妹子都喊顶不住了。可我是练功人，虽然年纪比他们大，但我不觉得累，浑身是劲儿，走路生风。面对醉客的呕吐物，别人都捂着鼻子躲开了，我默默地去打扫、拖地、擦干净。我不但把卫生搞得干干净净，还把客人遗忘在饭厅的手机和钱包等物品捡起来交给老板。工友们在我的影响下都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给老板还给施主，因此经常得到客人的好评。每逢卫生大突检时，大排档都能过关，并被卫检员评为众多大排档中卫生第一名。档里生意也越来越好，老板更是喜笑颜开。我的工作还包括煮饭，在用大电饭锅煲饭时，我不用特意去量水，都能煲出很好吃的米饭来，老板经常夸赞。我心里明白，那是师父看我有一颗想正视大法美好的真心，师父就时时保护着我，加持着我，让我做啥事都事半功倍，超常发挥，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，从而使众生得救度。这全是师父的慈悲和威德。老板还经营有酒店，老板和他的妹妹主管酒店，老板娘管大排档。当酒店客多时，就叫我去帮洗碗。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接触到的人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。老板的两个妹妹都愿意听真相， 老板娘的妈妈和妹妹阿娟也愿意听。阿娟还说，在你的身上就能看出法轮功是好的。老板夫妻俩几乎都是跟员工们同桌吃饭，老板娘总喜欢把好吃的菜夹到我碗里来，有水果总不会忘记我。她说把我当亲妈看待。老板全家和亲戚都喜欢我，使我能自如地在酒店和大排档中两边穿梭，逢人就讲真相，使更多的人明真相得大法救度。我悟到这是师父恩赐给我的又一段善缘。冬去春来，我就这样在大排档里日复一日地一边干活一边讲大法真相救人，不知不觉走过了几个年头。这几年来，大排档里不断地有老员工辞职离去，也不断地招聘新员工，像走马灯一样出出入入。我悟道，明白真相的众生就走了，腾出个位置给另外的有缘人来听真相。这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把有缘听真相的众生送到我面前。几年来，明白大法真相，办了三退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福报的人很多，还有的得了大福报，神奇事也不少，人们都衷心感恩师父。这里举三例。神迹一，一个养猪专业户阿姨，天天开大三轮车来大排档拉剩饭菜回去喂猪。她妹妹是那一代众人公认最准的占卜师，给姐姐算命，说她那一年会有大难，要修心积德才能保命。养猪专业户阿姨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并三推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结果那一年，她幸运地躲过了与大卡车相撞的大难，死里逃生。他们举家感恩大法。神迹二，一个女工友满脸长着像乌云一样的黑斑，她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三推，天天诚念九字真言，不到一个月，她满脸黑斑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面容亮丽，众人啧啧称奇。神迹三，一个年轻的妹子工友结婚后跟她的公婆合不来，生活得非常痛苦，最后小两口只好离婚了。妹子离婚后对生活悲观失望，终日以泪洗面。她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三退后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一个星期后，丈夫来找她复婚，破镜又重圆了。妹子从此过上了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，妹子可开心了。年底，我决定辞工返乡，配合同修正实法。我向老板辞工时，老板一家和工友们都依依不舍，尽心尽意地挽留我。老板娘说，如果还想打工的话，首先记得回来我这儿哦，我会加工资给你的。回家的前一晚，老板娘给我发了工资，还额外给了我100块钱，让我买水果给孩子吃，以表心意。这位老板娘心地善良，为人热情，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工作，让我有了栖身之所。在我讲真相救人的时候，为我提供了有利环境，助了我一臂之力，使很多有缘人能顺利地听明白了真相，从而得大法救度。他一家从中也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，我在心里为他高兴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印度学员说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作者印度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5日。我是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大法弟子，我想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慈悲的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历程。我也感谢师父让我有机会参与一些讲真相的项目，兑现我助师救度众生的誓约。我在2013年得法，当时我正经历着人生中的挑战。有一天，我的老母亲强迫我去了当地的一个公园，那里法轮大法学员正在练功，我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。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使我摆脱了绝望和悲伤。然而我内心深处仍有一种无言的痛苦，使我感到焦虑和过分担心，但我能感觉到师父正在从我的内心深处净化我。每一次经历考验时，我都能感到那种莫名的痛苦正在被消除，之后我会感到平静。我的人生中有很多起伏，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我决心好好走完这最后一段修炼路。一、正念的威力。通过读明慧网发表的心得交流文章，我理解了正念的威力。一天早上，我正准备去练功点，突然感到胸部极度疼痛。面对疼痛，我开始想我要怎么去，去了之后要做什么。我马上意识到这些负面的想法是错误的。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我纠正了自己的心态，决定去练功点练功。此时，我所有的疼痛突然都消失了，我去了练功点，也没再出现任何不适的感觉。二、神韵作品视频帮助我克服魔性。我有时因压力太大，在家中对年迈的母亲态度粗鲁，缺乏耐心，生气发火。我知道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自己没做好，但我无法控制自己，所以每当我对母亲无礼后，我会躲在房间里哭。我对情的执着让我无法自拔。魔性也经常在其他场合显现，我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考验。在办公室里，有人要求我做一些本不应该我做的工作。在小组学法中，由于我受教育程度有限，有时会读错一些字，而其他同修总是突然纠正我，矛盾接踵而至。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，我感到非常疲倦。我开始向内找，我更加专注地学法，集中精力慢慢读法。别人纠正我时，我不再感到被冒犯。我也开始在早上自己慢慢地学法，有时其他同修也会加入。我逐渐以平静的心态改善了读法的能力，在工作和家庭中表现得更好。大约在这个时候，我得到了神韵作品推广团队远程工作的机会，非常兴奋。我知道自己应该做得更好，因为我在销售方面有一些经验。首先，我订阅了神韵作品网站，因为我自己从未在剧院现场观看过神韵演出，我和母亲一起看了神韵作品的视频。我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，因为我一直想看演出，现在师父满足了我的愿望。我再次感觉到师父一直在我身边，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。当我开始观看神韵作品视频时，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我的粗鲁性格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我感到比以前更加冷静。看到纯正的传统文化，我有意识地开始修自己，我的魔性减少了很多。我还有机会帮助一些人订阅了神韵作品，我帮助那些没有付款渠道的人用我的国际卡付费，能帮助别人看到这些珍贵的作品，了解真正的美和善，我感到很高兴。尽管我仍然面临很多挑战，包括与常人和同修的冲突，我知道我应该修自己，要向内找。我觉得师父是在从我的内心深处消除这种情和痛苦的根源。尊敬的师父从未抛弃过我，总是看护着我，尽管我经常做得不好。三、克服怕心。 我惧怕独自旅行，当我接到一个电话，邀我参加在一个很远的城市举办的讲真相活动时，我试着给其他同修打电话，看看他们是否可以代替我去，但没人可以。我明白这是一个安排，要去掉我的怕心，也要我放下对情的执着，因为我不想把年迈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我怀着一颗恐惧心开始了我的旅程。乘上火车，我坐在那里向内找，突然我感到恐惧，立刻用正念面对它。我发现恐惧消失了，因为师父和我在一起，就在我身边，我感觉非常舒服。到达活动地点后，一位当地的同修正在展位独自忙碌着，我们两个一起完成了为期三天的活动，使许多有缘人听闻了大法和真相。在我回程的路上，母亲给我打电话，但我的电话没接通，她很着急，打电话给其他同修询问我是否安全。当我的电话终于接通时，我对年迈的母亲说话粗鲁，责备她为我担心，我甚至告诉她无需为我担心。随即，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泪水从我的脸上滚落下来。在我哭的时候，我能感到一些痛苦正在释放，我的内心正在被净化。我由衷感谢师父保护我的独自留在家中的母亲。四，在当地新闻媒体上发表介绍法轮大法文章。在我加入当地新闻媒体团队后，我们积极主动争取机会，在当地新闻媒体上发表介绍法轮大法的文章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们已经发表了数百篇文章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媒介。我敲开编辑们的门，给他们打电话，给他们一个机会。我需要触动他们的心，唤醒他们明白的一面，让他们愿意发表这些文章。当他们认识到法轮大法好时，只要打一个电话，无需跟进，他们就很乐意发表文章。编辑们经常问他们能得到什么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们及家人会得到祝福。也有些人向我要钱，但当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免费交工，不赚钱，只是努力传播希望的信息时，许多人就同意发表。我体会到修炼状态决定了做事情的结果，学法非常重要。当我觉得自己正念不足时，我就不打电话。我有很多编辑的联系电话，但最近我不能坚持打电话。我已经决定要有所突破，做得更好。我想提醒各位同修，鼓励其他同修非常重要，不要看不起认为比自己差的人，也不要强迫别人用固定的形式讲清真相。师父从来没有说过要用固定的方式做事，而是告诉我们，无论做什么都要负责。如果我们能无私地互相帮助和支持，我们就能一起做得更好，帮助师父救度更多的众生。虽然有时我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但我会尽力改进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